还看热闹的，只是往前站了一点，我退后就是了。
loser
神七七
O R Z
三杯啦，
帅猫咪
八加九九四狂
茶水表，
这我一定急。
87分，不能再高了。
相信吧，你根本没有妹妹。
Oh no！
PTT 紫爆紫爆紫爆爆爆爆爆爆。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乡民子爸爸，我是 Dr. 莫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听众朋友，你有没有到现在都还是觉得天旋地转？大家刚从清明连假回来哦，但殊不知在连假之前，4月3号的清晨一早7点58分啊，有人说58，有人说59分哦，发生了这一起规模 7.2 的强震，就在花莲。
很多民众都在上班的时候或者在睡梦中被惊醒，在台北也是震了好大的一下，
感觉不止一下吧，好像摇晃了一分多钟哦。大家有没有生死一瞬间的感觉呢？而事实上啊，在这一起规模 7.2 的强震过后，其实余震不断哦。头两天就余震了500多次哦，头三天就600多次余震，更别说到此时此刻我们节目上架，这余震好说歹说都超过千次了吧，
感觉好像随时都处在一个晕车的状态。
而天灾人祸呢，真的就是最近台湾最佳写照哦，一路从社会安全、食物安全，一直到现在的环境安全哦，全部都不安全。而除此之外呢，最近还有天文异象。
2024年的4月8号，在北美发生了天狗食日大日食，而台湾时间呢，只是在4月9号的凌晨2点17分。
不过台湾的听众朋友应该看不到日食才对了，因为
台湾并不在日食带上。
但自古以来哦，每次遇到日食或者月食，好像就会发生天文的异象。
听说从古代就有流传说法，遇到日食跟月食之后，就会有地震跟大灾害。不过呢，也有专家认为，这只是短暂的潮汐变动，其实对地震的影响非常小。但无论如何，都还是要注意可能会再发生的大地震。
特别是我们刚从0403，也就是4月3号的规模 7.2 强震哦，一直到现在都还是余震不断，所以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真的要特别的小心。而在地震的当下，你们有想过吗？发生哪一种状况是最可怕的？
譬如说卡在电梯里，
这个真的蛮可怕的哦。就像我们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那一本童书一样哦，停电了别害怕，这故事其实就是发生在一个停电的电梯大楼当中，还好不是发生地震。但是如果是地震所导致的停电，导致电梯停摆了，会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在4月3号花莲强震的当下呢，宜兰就有一个社区的住户从一楼搭电梯到11楼，想要救自己的老婆跟小孩，但没想到电梯就刚好卡住了，甚至还当场下坠了一两个楼层。
我从站着到蹲的，就表示我已经不舒服，吸不到什么空气了。
这心脏真的会漏一拍耶。
而这位先生呢，就连忙用电梯电话求救，但等了半个小时都没有人来救援，最后只能大声呼叫。后来呢，被邻居听到之后就连忙报警，而消防队就到场把人救出。
我们来口述影像一下，大家还记得你家的大楼电梯长什么样子吗？如果真的停电了或者电梯故障，你可以用手去摸摸看哦。通常呢，会在电梯的按钮的最下方会有一个紧急求救铃，或者是一个对讲机的按钮。当然了，如果你家的电梯设备哦是有符合无障碍的规范的话，旁边还会有点字，可以用触读的方式来了解这求救铃的位置在哪里。但并不是每一台电梯都有哦。
但现在有很多电梯呢都是高科技，连按钮都是触控式的，那如果这时候停电的话，可能就完全按不到按钮了。
不只是视障者看不到按钮在哪里，一般明眼人大概也没有办法操作了吧。
但是呢，在宜兰这起事件当中，这位受困者被救出之后，没想到社区的总干事居然对他说，为什么要打119呢？如果电梯被破坏了，你赔得起吗？让受困者听到相当的傻眼。
总干事第一个逻辑是说，你怎么可以叫消防队来？到时候电梯被破坏了40000，你付得起吗？
好，
那消防队把我救出来了，那警卫就跟他讲说，可是人命关天，一定是先救人。
而社区主委呢，只是表示说，第一时间发生的时候，应该要先联络电梯公司，联络不到的话，才打119来求救。而他也表示呢，并不是针对当事人，而是万一消防员强制破门，造成人员伤亡跟财务损失，该怎么处理？
师傅听起来不舒服，你这个第一时间发生的，你没办法，你应该赶快联络电梯的公司。要是说这个联络 电话没有联络到，联络不到，那你才来说赶快就要来急救，就来对你颠倒。
情况紧急的话，人命关天，应该还是要先救人才对吧？怎么会想到强制破门的财务损失呢？
虽然有一些住户呢支持总干事的说法，但有不少住户不满的表示，如果万一今天电梯里面是老人跟小孩，休克了怎么办？如果是总干事的家人受困，他还可以这么淡定吗？
如果是总干事的亲朋好友卡在电梯内，或者他自己卡在里面，或许就不会那么淡定咯。但是啊，我们在节目里面当然要为大家整理一下，如果真的发生了受困在电梯当中的一个正确的自保 SOP。
电梯受困 SOP 有三个步骤。一，受困于电梯时，请按对讲机或利用通讯设备跟管理员联络。
摩西摩西，有人在家吗？
二，不要尝试打开电梯内外门，以防止坠落意外发生。
诶，这个平常也要有锻炼才打得开门吧。
三，电梯内并不是密闭空间，空气是流通的，请勿慌张，静待救援。
深呼吸，不用担心，是有空气的。不过如果你有幽闭恐惧症的话，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大家记住了吗？这个三个步骤，受困在电梯当中自保的 SOP。 不过话要说回来，发生强震，电梯故障，卡在电梯里，可能还是事小。还有这一种情况，我想是大家完全不想发生的，
就是整栋房子倒塌，倾斜变成比萨斜塔。
而这一次，在台湾又有好几栋大楼因为强震的缘故而倾斜甚至坍塌。而且还有网友呢，在做实价登录查询的时候就发现，今年二月还有人花了160几万才刚买下天王星大楼的小套房，没想到就倒了。
有苦主呢就在网络上分享，自己的另外一半是天王星塌楼的住户，而地震发生之后呢，立刻传讯息表示，人虽然没事，但房子惨不忍睹，家也变成围楼，没办法进去，让这名原po呢心疼的掉下眼泪，表示呢这是男友最引以为傲的地方。他没有父母陪同，也没有显赫的家世，只靠自己的努力，才20几岁就买了人生第一个家，但没想到因为一场地震就变成危楼。
二十几岁就能够买自己的第一栋房子，真的是蛮厉害的。不过命运也真的是很坎坷因为碰上了04、03规模7.2的强震天王星大楼都给震倒了。而很多的乡民网友也给出一些实质的建议。
有网友说呢，想要帮男友做点什么，就直接帮他买新房，这是最直接的支持。
这女友是暴发户吗？
也有网友说可以给一些心灵上的支持。
这个见仁见智啊，有些人还蛮吃这套的。
还有网友建议说可以协助他找一找有没有补贴可以申请，物资的话当地应该有地方可以领。
相关急难救助的资讯在花莲市政府的官网上面也都可以查询。
也有网友安慰说，人没事，工作也还在，应该很快就可以东山再起。
话是这么说啦，但是还是会觉得有一点心酸吧。这次的强震实在可怕，也让大家心有余悸。不过也有网友这时候提出一个问题，既然房子都倾斜倒塌不能住了，那如果背了房贷还需要缴交吗？还是可以求偿呢？
就有网友吐槽说，如果你贷款买车，车被撞坏的话，贷款难道就不用付了吗？还是要付啊。
也对耶，不过应该会有保险吧。
就有网友指出，921之后其实很多银行要求都要有火险跟地震险。
火险跟地震险就是火灾还有地震，都是天灾或意外。
也有网友说，其实房贷本来就会强制投保地震险跟火灾险，地震险会帮你还，但只会还一部分。
这还一部分还真的只是一部分哦。很多的网友也因为这一起 7.2 强震才发现说，原来地震险它理赔的上限呢，如果用台北市的市值来估算的话它其实根本不够买2坪的坪数那个单价啦。所以大家就在想说，那到底是要买更贵的这些建案呢，还是说干脆都用租的好了？
但地震险投保的情况其实也有例外，如果屋龄大于20年，或是用全额现金买房，就可能没有投保到住宅基本地震险。
全额现金购屋，好狂哦！这是什么样一个土豪哥的概念？不过台湾真的还是有这种实力非常好的田乔仔，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你是不是就是潜在的买家呢？但说了这么多呢，钱乃身外之物哦，不管是卡住啦、倾斜啦、坍塌啦，只要命还在，还有一口气，就有机会翻身，你说是不是？但我们还是要了解一下，当地震、强震发生的时候，在各种不同的情境状况底下，有哪些保命的原则？
情境一，在室内的时候，
这应该是大部分的人在这一次 4月3号规模 7.2 强震发生的时候所在的地点吧，就是室内。
最大的原则呢，就是遵循地震三步骤：趴下、掩护、稳住。
这个三步骤呢，跟国外美国 CDC 所公布的口诀是一致的哦，就是 drop, cover and hold on。
趴下呢，就是双手抱头，双膝跪地，这个姿势可降低跌倒的风险，必要的时候也可以移动。掩护呢，则是寻找固定的遮蔽物，躲在相对坚固的柱子旁边、低矮的家具或者墙壁的角落。而稳住呢，则是抱住遮蔽物，如果没有遮蔽物，就抱住头颈，直到地震停止。
大家都记得住吧 ？Drop, cover, hold on。很容易记忆，但是在室内 indoor 这个情境还要看你所处的位置在哪里哦。
如果在客厅的话，就要注意远离玻璃窗、吊灯、吊扇，还有容易倒塌的橱柜或冰箱。另外，如果躲在桌子下面，不要一直往天花板看，避免被掉落物砸伤。
而如果你在床上的话，就可以用棉被、枕头来保护你的头部、颈部，直到地震结束。
而如果在厨房的话，第一时间就是注意有没有在用火，有的话请立刻关闭炉火，但如果不是顺手可以关的地方，那就先保护自身的安全，先不要急着冲去关闭。
再来还有这个地点也是大家在室内会待上好一阵子的，就是浴厕。
通常呢，浴厕的支柱比较多，容易耐震，但是要小心的就是浴厕最多的就是水渍、沐浴乳、肥皂，这些都是湿滑的物品，同时也要注意镜子啊，还有置物柜的位置。
而这一次呢，在强震发生的当下，因为时间很早，有很多的名人，像是来自香港的杜文泽，他就说他一边蹲马步完成了小姐的动作，还有来自大马久违的张志成，他说他正坐在马桶上便便，他们都是处变不惊，还真的是便完成了小姐跟解便的动作。
再来是情境二，人在户外
outdoor。
如果在户外的话呢，就要远离高大建筑物跟电线杆，尽量到空旷的地方躲避，避免被掉落物砸伤。如果手上有包包的话，也可以拿起来保护头部。
特别是强震过后余震不断哦，大家如果在户外移动的时候，真的要特别注意哦，真的是祸从天降，可能会有一些瓷砖瓦片一个不小心砸到，可不是开玩笑。
情境三，如果人在开车
driving，
如果人在开车遇到大地震，不可以直接急踩刹车，应该要慢慢的降低车速，把车子停到路边，建议可以先留在车子里面避难，等到地震平息。如果一停好车就急着往外冲，可能就会被掉落物砸伤。
停车后不要急着下车，因为毕竟还在摇晃哦，所以真的有坠落物可能从天而降。这是在监控视频里面就有拍到，有女驾驶在强震的第一时间就停车夺门而出，想要逃到骑楼底下，但没想到就扑街跌倒了。
如果真的需要下车逃生的话，最好先将汽车远离道路，而且停在路边的车千万不要上锁，并且把钥匙放在仪表板等显眼的地方，如果有救援车通过的话，就可以有效率的移动你的车子。
这个时候就不用担心宵小了，大家都在逃命，没有时间去偷车。
情境四，如果人在搭车
on the ride，
如果地震的时候人正在车厢里面，列车会减速，保命要诀就是别慌张，紧握把手或钢条，放低重心，避免跌倒重伤。而地震停歇之后，配合站务人员的指示，用外套或包包保护头部，离开运输系统。
四月三号当天，规模 7.2 强震哦，台北的捷运 Metro 就发生了暂停行驶，整个车厢里面都晃动不断，乘客大家真的是惊慌失措，但也在第一时间呢，就让大家可以离开车厢哦，改用其他的交通工具，不用受困在车厢内。但如果真的在强震的过程当中不幸的受困，甚至被压住了，该怎么样自保跟求救？
地震的时候，如果被重物压倒，有保命四招：一、保持冷静
，Stay calm。
首先呢，必须先冷静下来，大声慌张的乱吼乱叫，很快就会没有力气了。
原来保持冷静的目的是这样，确实如此。因为如果受困了，也不知道多久之后才会等到救援，所以还是省点力气吧。
二、发出求救讯号
，Call for help，
敲打身边的物品，发出声响，让救难人员知道你的位置。
如果你有哨子啦，或者是会吹口哨啦，这都是不错的方式，因为可以发出比较尖锐的声音。再不行的话，旁边的砖瓦或者是容器拿起来敲就对了。
三、避免不必要的移动
，Stop moving，
不要试图移动重物，以免造成进一步的伤害。
也就是说，自己不要随意的移动，也不要去随意移动周遭的物品，因为说不定你一动又开始坍塌了。
四、等待救援
，Please wait。
等待专业的救援队伍使用适当的设备来安全的移除重物。
特别是如果已经受困又受伤的话，没有专业的来还真的是不行。
总之不管在什么情境，当下就必须先冷静，确实做好逃生 SOP， 才能把伤害降到最低，
也才能够增加获救跟生存的几率。 Anyway， 我们现在先听到来自 HOVA 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公益广告，广告回来之后还有更重要的保命资讯要跟你分享。
以下是美国疫情的最新讯息，美国确诊人数高达135万，川普除外。
好厉害哦，可以在广播节目中侃侃而谈，而且他还拿起手机开直播，一点都不会怯场。
你也可以的，一回生二回熟，只要多加练习，每个人都有机会做得到的。
嗯，是这样吗？可是一般训练都是提供给社会大众，并没有听说有提供给视觉障碍者的训练方式啊。
前几天我在脸书有看到社团法人台湾视觉希望协会的相关培训课程提供给视障者参加，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我们上网查询一下好了。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提供了中途失明者支持、视觉障碍者生活重建训练，每年还会举办视觉障碍者广播电台人员培训、视觉障碍者舞台表演人员培训、口述电影制作及培训等相关服务。如有兴趣了解，可上网搜寻关键字 HOVA 台湾视觉希望协会。
Alright, welcome back to Purple Power 乡民紫抱抱，我是 Dr. Mo 墨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4月3号规模 7.2 强震在花莲哦，真的是让全台哦不停的摇晃啊，而惊吓指数也是破表。
不少外媒呢针对这次台湾的震灾救灾表现也是赞誉有加，
这其实要归功于921之后哦，台湾上上下下不管是从政府啦到教育现场啦到民间，大家都非常的重视相关的防灾资讯，而且是正确的操作跟演练。除此之外，大家是不是都有准备好地震的逃命包？
地震逃命包也有人称为是紧急避难包，平时呢就应该为每个家人各自准备一个，原则上呢就是找一个重量轻容易取用物品的双肩背包。
那这个包也就是 supply kit 里面到底要放什么？
除了放置一些必要的物品，像是防灾食物、保暖衣物、个人医药用品、重要证件，还有一些其他工具，像是手电筒、收音机等等。
听起来好像远足包，但也确实如此，因为可能要长期抗战，也不知道会受困多久嘛。
而备妥之后呢，记得也要在包装外面标注更新日期，记得每半年检查一次紧急避难包，确保物品有没有损坏、过期，并且及时替换，真的遇到天灾时才能发挥它的功能。
而这一次的花莲强震哦，真的是断垣残壁啊，落石走山坍塌，非常的严重。但你知道吗，还好有他们的存在哦，小兵立的大功就是我们的搜救犬 Search and Rescue Dog。
这次立下大功的搜救犬叫做 Roger， 今年8岁，服役了5年，品种是拉布拉多，而且是通过了国际 IRO 高级瓦力搜索认证。
拉布拉多这一种犬种啊，真的是很聪明耶。我们印象中像导盲犬啦、搜救犬啦，很多的工作犬哦，其实都是选用拉布拉多。
而 Roger 呢，本来是出生在弃毒犬的培训中心，但是他天生爱玩、爱吃又活泼好动，自主性强又亲人，虽然不太符合弃毒犬的要求，但却十分的契合搜救犬的特质。
也对啦，因为弃毒犬呢必须是一个指令一个动作，所以如果太活泼的话好像反而就不太受控了。但如果在灾害现场的话，则是可以发挥他们活泼好动的天性，可以及时的搜救出生还者。而既然我们提到搜救犬 Roger， 我们就来认识一下吧。你知道全世界第一只的搜救犬是怎么出现的吗？
搜救犬的历史其实非常的悠久，在200多年前，有一只瑞士的圣伯纳犬 Barry， 他在山区的暴风雪中指引了旅人回到修道院，拯救了40位遭遇到雪难的迷途登山者，自此呢就建立起人们心中搜救犬的形象。
圣伯纳，超大只的，而且毛很多 啊，没想到他们也是遇到雪山山难的时候搜救犬的不二人选。这既然是200年前的故事了，那近代的搜救犬有哪些差异？
近代的搜救犬呢，分工越来越细，有像是寻找坍塌建物中生还者的瓦利搜救犬，就是这次的 Roger， 还有搜索失踪者的广域搜救犬，以及雪地跟水上等不同类型的搜救犬。
狗狗真的是人类最佳的伙伴呢，而且也是搜救跟拯救性命的最好帮手。而说到台湾呢，台湾的搜救犬发展史又如何？
台湾的搜救犬呢，发展就非常的近代，它在921之后才开始。
欸，那真的很近代耶，1999年的921至今也差不多25年而已。
当时呢，台湾并没有制式的搜救犬发展，而是仰赖各国的搜救队伍对台湾伸出援手，动员了168只搜救犬从瓦砾堆中救出宝贵的生命。而921之后的隔年呢，台北市才成立了全台首批的搜救队跟搜救犬小组。
这发展的历史真的不久耶，因为是在921的隔年，所以距今也才24年。
最早呢只有4只搜救犬，而发展至今呢，已经有10个县市都有建立搜救犬队。目前通过国际搜救犬组织 ILO 认证的现役搜救犬有46只。
至于搜救犬的养成跟挑选，这狗选我们是最佳人选，它是最佳狗选，该怎么挑选？
狗狗呢，只要年满18个月，身体健康，不具攻击性，并且通过 ILO 搜救犬考试，取得 A 级以上的认证，就可以成为合格的搜救犬。虽然搜救犬不限狗种，但是通常呢会选择学习力比较高的拉布拉多或是狼犬，而一般呢会选择个性比较爱玩爱吃的狗狗，可以借由玩具或食物引导他们完成任务。另外呢，如果不怕陌生人，个性独立自主，又爱冒险，可以快速的适应新环境，就是最有潜力成为搜救犬的狗狗。
爱冒险跟能够快速适应新环境真的很重要，因为每次发生强震啊或者是灾情的场域地点都不同，所以如果狗狗会怕生或者缺乏冒险犯难的精神，那可能还真无法胜任搜救犬的工作。当然啦，每一只优秀的搜救犬当然还是要配上一个可以陪着他们一起成长的领犬员。
每只狗狗呢都有自己专属的领犬员负责照顾跟训练，通常新进的领犬员只会照顾一只狗，而资深的领犬员呢可以同时照顾老中青三只。
看来姜是老的辣，有经验的领犬员自然就可以照顾更多的搜救犬。
而虽然搜救犬呢并不限犬种，但对于比较没有经验的领犬员来说，通常还是会选择学习力比较高的拉布拉多或是狼犬。
意思就是说他们比较聪明，比较好驾驭。而其他的狗种也不是说很笨啦，但是呢个性迥异，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好受控啊。
有一些狗种呢必须要有经验丰富的领犬员来协助引导狗狗发挥他们的专长，像是捷克罗素梗犬，就因为个性太过活泼好动，破坏力又强，让饲主都有点招架不住。
为什么这只犬让我想到一个外国明星罗素克洛呢？好老口。
而搜救犬的生活呢，其实跟领犬员是密不可分的。领犬员会把搜救所需要的技能拆分成细琐的小任务，融入狗狗的日常生活当中，
这是让他们从日常生活中的玩中学学到这些可以搜救的技巧。
就连吃饭其实也是服从训练的一环，领犬员会让搜救犬随时保持在最佳的状态，当灾难来临的时候也才可以更快的找出更多的幸存者。
但是既然要让搜救犬可以保持在最佳的状态，那像发生这么大的天灾人祸，铁定是超时工作的啊，这样不会把他们给累坏吗？
其实为了维护搜救犬的健康，搜救犬单次的出勤时间不会超过30分钟。
不超过30分钟，那很短耶。
这是为了避免对狗狗造成伤害，现场也会依照气温、体力等等的因素调整搜救犬的工作时间。
毕竟呢，领犬员还有搜救犬在每一次的救灾当中，他们可是赌上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要从死神的手中呢抢回一条一条宝贵的性命，所以真的是很值得尊重。
所以搜救犬呢应该要受到良好的照顾，从居住环境、饮食、健康管理，还有各种动物的福利，都需要大众持续的关心跟支持。
也希望大家可以透过我们的节目，认识到更多这一些小兵立大功，在台湾还有这些关怀生命的服务需要大家的支持。而以上呢就是本周精彩的节目内容，我是 Dr. 默默镜哥，
我是隔壁小王，
记得 same time next week。
PTT 子报子报子报报报报
报。小王，你有看到媒体在采访我们的搜救犬英雄 Roger 吗？
Roger 呢非常可爱，他在等待采访的时候忍不住的一直想要去咬那个麦克风。
听说是因为 Roger 本来就很好动，而且那个麦克风跟他平常在玩的玩具摇摇球很像，
所以呢他看到一堆麦克风嘟上来，就会觉得好像是一堆玩具放在他面前，让他很想去摇。
憋都憋死了，所以采访一结束他立刻就咬上去了。
而且呢，我们的高雄市市长陈其迈迈迈帮 Roger 加菜还有送上玩具，也立刻就被 Roger 咬得稀巴烂。
这就是所谓的 Roger 本色，可以咬的都不会放过。